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。我今天要以圣经与宣教这个题目来和大家分享。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您赐给我机会和大家分享圣经与宣教这个题目，求您赐给我智慧，也使我谦卑，让我所说的一切都能得到您的悦纳，也能真正的帮助弟兄姐妹和朋友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这样的祷告，阿们。我不信主的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以后啊，我就到处宣讲福音，请人家看圣经。我遇到说英语的，我就用英语跟他传福音，请他读英语圣经。我遇到说华语的，就用华语向他传福音，请他读华语圣经。可是有许多华人告诉我说，圣经他们不喜欢读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圣经很难懂啊。我不相信，因为这个时候啊，我本来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美国教会，一个说英语的教会，我在那边聚会的。我没有上过华人教会，但是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啊，我就跑到华人教会去找他们所用的圣经来看。果然那本圣经是1919年出版的，叫做和合本中文圣经，果然是不太好懂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跟我们主耶稣说话的那些人当中啊，有许多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，但是他们所说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都懂。可见我们主耶稣说话是简单而可以明白的。我也想到我们要换电PowerPoint， 我也想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:19-23那段话。他在19节说，我虽然是个自由人，不属于任何人，却甘心做众人的奴仆，以便尽可能的赢得人们来信主。他在22节和23节继续说，为了拯救一些人，我不管和什么人在一起，都像什么人。这一切我都是为了传福音而做，以便和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。所以保罗的话呢，使我想到我也应该做众多仆人的奴仆，为他们翻译一本他们所能看得懂的中文圣经，以便尽可能的赢得他们来信主。所以呢，我就祷告，主就让我想到我们教会里头，我那个时候在英语教会，在那个教会里头有许多惠克里夫圣经翻译者，惠克里夫圣经翻译者，他们是专门翻译圣经的。我跟他们谈话，结果他们所跟我谈的那些理论和方法，我发现都是在我读语言学的时候都已经读过的。所以我就感谢主，原来他已经为我装备了，让我可以做这件事。 原来圣经里头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呢？哦，希伯来文，旧约里头有一部分，有一小部分是亚兰文写的。亚兰文有些人又叫它亚拉姆语。新约是希腊文写的，但是我们的中文圣经啊，并不是从原文翻译过来，而是从1885年的英文修订本圣经，英文修订本圣经翻译过来的。那么他翻译的，我们现在读的教会读的那本中文圣经和合本圣经是吗？是从那1885年的英文修订本翻译过来。那么他翻译有一个特点，他是怎么样？从英文一个字一个字，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翻译过来，而且呢，他保持原来英文圣经，他保持原来英文的词语的次序和句子的结构。结果啊，你看起来，我们看起来啊，每有些句子看起来好像有许多不相干的字串在一块儿。每一个字你都，哎，这个我都认识啊，可是人家问你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你却不懂。每一个字都懂，可是全句的意思是什么，很难很难懂。所以我决定重新翻译一本圣经。所以我决定了以后，我要决定要怎么样呢？用1977年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和1984年的 NIV 啊，这个新国际版，这两本圣经为基础翻译过来以后啊，才跟所有的中英文圣经对照，确定怎么样呢？它的意思不会违背原来圣经的意思。然后再请中英文都很好的前辈基督徒来审查修改，最后啊，我再来润饰，决定啊用这个稿子。接着呢，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请非基督徒来念，因为这本圣经是要来向大众传福音的，所以基督徒不但基督徒要懂，非基督徒也要看得懂，他才喜欢读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念得懂。所以呢，有的我送给他们念的那个里头有大陆来的作家，他跟我说这个我都懂。好了，那懂了以后，他后来就成为基督徒了。就是这样，这本圣经啊，是根据语言学的原理翻译的。我每一次翻译一段经文，一定要把这段经文跟它前后经文的关系要弄清楚，然后再把其中所叙述的事情、所描写的情节、所教导的真理和所使用的语气和节奏，参照华人的文化背景、思维方式以及我们中文的语言习惯，然后用一种简单而容易明白的中文把它重新表达出来，所以它叫做简明圣经。简明圣经啊，不是要取代和合本圣经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而是要来帮助那些不懂和合本圣经的人啊，要帮助他们了解上帝，了解圣经里面的话语。如果读者是还没有信主的， 那么他们读了以后就能够了解福音的真理，继续追求他的救恩。如果读者是已经信主的，我就让他们彻底了解。现在我问大家，一定有基督徒还是不了解，不是全部了解圣经的。但是呢，这本圣经呢，是要让所有的基督徒真正了解圣经里面的话，尤其上帝的话语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根据上帝的话语去做，做出来以后啊，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，哎，这个人为什么跟我们都不一样啊？打听出来以后啊，哇，这不错啊，这个人照上帝的话去做，哇，他行为表现很好啊，他们自己也来信主了。所以结果怎么样啊？我们的主得到荣耀。哎，所以我们要为了要帮助别人，要帮助所有的人能够了解上帝的话语，了解圣经里头的话语，所以我们翻译好了以后，我们就把它放上网页。哎呀，放上网页以后啊，就不断的收到很积极的反应。有的人说，我把它印下来哈、啊，我本来我们的家人呐、啊，以前看圣经的时候都会打瞌睡的，现在我印出来给他们看了，看到半夜一两点钟还在看。所以他印出来就给亲戚、给家人、亲戚朋友看，看了看了就信主了。哎，还有怎么样呢？有的教会全体教会写信来告诉我说，能不能准许我们印啊圣经里面的罗马书？我们要把罗马书印出来给全教会的人看，因为罗马书是很难懂的。罗马书，然后有的这个有的牧师写信跟我说，哎，我现在要编一本圣经导读。有的人说，我现在要编一本预言导啊，圣经预言，我能不能用简明圣经的经文来举例呀？我说可以的，可以。那有的牧师怎么样引用简明圣经的经文去讲道，所以讲道以后啊，他就给我来信说，我今天引用简明圣经的经文讲完以后啊，弟兄姐妹都涌到我身边来跟我说，今天这个经文我们能够了解，比以前你所用的我们今天都能够了解。所以牧师也很高兴写信来跟我们说。那么也有人特别制造网页，怎么样呢？他就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为例，他就把和合本、和合修订本、吕正中译本、新译本、中文现代译本跟简明圣经连对照，让人家知道简明圣经确实可以帮助他们。哎，所以呢，后来啊，全台湾的信义会的主席杨明雅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我跟其他的牧师哈，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来阅读简明圣经，结果找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而且那么好读。哎，我现在哈、啊，他带领下的有一个道生出版社，就说能不能请我让我们道生出版社替你出了、啊？我说当然好了，这样他因为他说可以印出来以后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读，那我就说可以的。哎，那这个圣经，这个简明圣经，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啊，第一，他使用现代一般华人所惯用的词语，因为现代的华人他习惯说怎么样？说土地啊，诅咒 还有效果法律，这是他们常用的，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嘛，所以我们就都用土地啊、诅咒、效果法律，而不再用地图啊、咒诅啊、果效啊、律法，我们就不再这样用了，因为我们明明晓得是也有人中和本圣经是这样的，但是为了传福音，让人家觉得哎，你这个人讲话都跟我们日常生活都很一致，所以我们就用他们所习惯用的词语。第二，他掌握现代华语双音节的特性，也就是说使用现代华人常用的双音节的词语，比如说圣殿，所以我们讲到有上帝的圣殿，这样讲出来 一讲听的人都听得懂，但是我们就不讲殿，不讲上帝的殿，因为没有信主的人第一次听到上帝的殿，他以为说是不是上帝的开了商店啊，所以他就不懂，所以我们就尽量避免这样的，让他啊能够听得懂。第三，他使用现代一般华人所熟悉的句法，这样呢让讲的人，我们出去传福音的人，让这些人怎么样呢，能够把经文念出来不会拗口结舌，不会拗口结舌，那么听的人呢也能够不需要猜测揣摩，一听就能够听得明白。那么第四点很重要的，他考虑到饱学之士，但是也考虑到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，他考虑到大人，也考虑到小孩，他考虑到能看的人，但是也考虑到不能看只能听的人。所以这本圣经怎么样呢？适合于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在一起读经讨论，也适合一家要是有三代的话呢，祖父母、父母亲、孙儿女都可以在一起研读讨论。这一本圣经啊，有那个印刷版，也有朗读版，可以让能读的人啊看完以后跟那些不能读只能听的人在一起讨论。所以这本圣经啊一定要做到啊能够使人来传福音。这本圣经呢包括创世纪、出埃及记1-20章、诗篇、箴言、约拿书和新约全书，这些书卷呢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部分，这些部分我们搞懂了，我们都弄清楚了，其他的部分比较容易克服。其他版本的圣经啊，尽管66卷书都有，但是读者他不懂，他都不去看了，都等于没有用。我们简明圣经出来以后啊，在云南、台湾宣教的那些宣教士啊，都跟我们说他们很喜欢，但是呢，请我们制作朗读版。所以我们用 MP3 做朗读版，那这个我们网页上也有朗读版，那么他也可以去把它下载，把它复制，让他的羊群当中都可以去听。因为啊，许多宣教士宣教的地方是怎么样，这些羊群当中啊，他不去读，他只听的，所以朗读版对他特别重要。那么我们呢也把朗读版用 DVD， 就是用 DVD 可以听，还有 MegaVoice Player， 就是 这个很小很小呢，这个可以听，可以听怎么样呢？还有一个机器，有一个附件零件可以充电，还有最好的怎么样呢？它可以不用那个零件，它可以就把这一方面呢，像个太阳或者灯光就会充电了，根本零件不需要的，而且带在身上非常方便啊。现在请不要暂时不要念啊。我们这个2005年呢、啊、我们要回台湾，一位在 Oklahoma 那边的弟兄啊，他只读过简明圣经，他读过，然后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我们不懂这是什么人，可是他就要求我们啊，到台湾的花莲凤林镇去领他的爸爸信主，很艰巨，所以我跟我太太说，这个要把它列为第一优先。结果啊，为什么他要领他爸爸信主呢？他说他爸爸在地方上很有名望，所以他一个人信主，后面有很多人都可能全村都跟着他信主，所以他要我一定去带领他爸爸信主。所以我们到他这个家里去的时候啊，发现他母亲已经信主了，但是他爸爸不信主，为什么呢？他不肯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很难懂，很难懂。你说一个校长不肯读圣经，因为圣经难懂，这个是因为校长一定会读圣经了吧？但是他就不读了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他母亲说，他们那个地方啊，每年暑假都有短宣队去，可是啊，短宣队一走啊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几年来短宣队一走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就这样等于是前功尽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把一本简明圣经给校长，我们告诉他说，明年我们要到这儿来教简明圣经，所以我们明年呢、啊、就去了。我那个时候啊，已经从亚利桑那大学提早退休。到我太太啊，听说我要到台湾去，她也要跟我去，她也从 IBM 提早退休，我们就一起到凤林去。花莲县凤林镇，我们每天在这个村子里头啊传福音啊、这个在那里探访病人，还有为人祷告，在那个村子传福音、探访病人、为人祷告。我们也在火车站、在公园、在火车站、汽车站，还有7-Eleven 的商店门前呐、啊，唱圣歌、发单张，所以呢，那个地方的人几乎都认识我们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当时在靠近啊、城区、靠近马路的一个房子里头啊，我们就教简明圣经，因为我都就站着那样，那脸孔朝外。每一个人经过了都看到我在教圣经，他就进来。后来我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今天为什么进来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每天看到你在村子里面传福音，就觉得哎，你一定这个圣经一定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就来听。”哎，结果啊，这个校长一两个礼拜以后他就信主了，他跟其他人都信主了。哎，然后呢，那里成立了教会，而且啊，在教会的附近成立一个团契。为什么团契做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有的是说不好听，我们在这酒鬼啊，本来喝酒了，喝酒都是乱七八糟，他不敢到教会去。后来信主以后哈、啊，哦，我要今天要上教会， 都不喝酒，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就去教会。嘿，还有一件事啊，我要特别报告，宣教当中要特别报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就说基督徒都要懂上帝的话语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太太就请一个少妇叫淑华，就说：“哎，淑华，你什么时候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好不好？”淑华说：“怎么样？不行。”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白天要照顾小孩子，替人家照顾小孩子，晚上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念书写字，所以我没有时间。可是啊，一两个礼拜以后，他就带着他照顾的小孩子来了，来参加了。那个小孩子，你要是在别的房间，你会不知道有一个孩子在这里，因为他都很安静在那边写字，所以孩子很合作。那我太太就问他说：“哎，淑华，你以前说不能来，今天为什么能来了？为什么能来了？”淑华说：“因为每天我都看到你跟你先生手牵手从我家门经过，我很羡慕你们夫妻那种关系。”很羡慕，但是我想要有那种关系，是不是要认识主耶稣啊？要认识主耶稣，是不是就要懂得圣经啊？所以我就来了，这就是他来的原因。啊，还有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啊，遇到一位牧师，他特别喜欢好读易懂的简明圣经。他是在哪里服侍呢？在监狱还有戒毒所。所以他喜欢，既然简明圣经他喜欢，我们就托他啊，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探访监狱的犯人跟戒毒中心的病人，我们就跟他去。去的时候我们也带简明圣经去分发，那里的人都很喜欢。后来我们每年呢、啊，都拜托这一位牧师继续我们啊，继续做这件工作。所以现在你要是到台湾的监狱或者戒毒所去啊，就会看到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简明圣经，还有在那边工作的人也都有一本简明圣经。简明圣经啊，在一直在帮助读者。我在2007年在花莲玉山神学院在那边当客座教授。有一天晚上怎么样呢？傍晚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住在宿舍里头，就有人把门推开了，连继续进来一群人。我说怎么搞的？你们迷路了吗？他们说不是，我们是宣教士。他说你不晓得，你所翻译的简明圣经啊，对我们宣教士很有用，因为我们都用这本圣经。他们是向谁传福音？向工厂的工人，还有大饭店的那些顾客，还有这个饭店，还有工厂、饭馆，还有百货公司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么就是这些地方的这个对象啊，他们就用简明圣经，特别有用。哎，他们就说因为特别有用，所以我们来跟你道谢。我说哦，很高兴了。来，因为他们都要求到底是哪一种圣经特别有用，他就来跟我道谢。2012年呢、啊，我又在台湾的这个圣光神学院在那边当客座。有一天中午啊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、魁伟的那个英俊的人来找我，他也拿着一本简明圣经。他说啊，他原来是美国某一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， 可是他退休以后就上到上海大学当客座教授。那个时候有许多人送给他教会所用的圣经，要他读也要他上教会。可是他读拿起来他不愿意读，他说因为很难懂，就是和合本啊，他看不懂，哪里有一个客座教授看不懂，他就是不喜欢读嘛，他说不容易懂嘛。后来啊，从美国去了一位教授，给他一本简明圣经，他拿起来哇好懂啊，他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，也不要请他 也不要有人去请他上教会，他自己就上教会，他不久就信主了。后来啊，他转到台湾，在高雄大学教书。有一天他在跟人家说我，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样信主的吗？我是读这本圣经信主的。他到旁边的一个人跟他拍拍肩膀说，翻译简明圣经的人现在正在圣光神学院当客座。所以他就跑来跟我讲这件事，也请我到他的教会去讲道。2013年二月十日，我在教会宣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，突然中断了，讲不出来了。后来我太太啊，带我到医院去住了两天，检查到底是为什么。哦，他们医生说中风了，中风，讲话讲不出来。就后来医生开药，我就吃他的药，还有请那个speech therapist 折腾了半天，也讲不能讲话。后来啊，幸亏我太太，她说哎，诗篇107篇20节说上帝的话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，所以他就拿出我翻译的诗篇出来说，你就朗读诗篇嘛。我就朗读，结果读不出来，开始的时候读不出来，可是主给我耐心，慢慢慢慢的我就能够照常的朗读，所以朗读诗篇一直朗读，两个月以后我就完全恢复了。完全恢复以后啊，那个弟兄姐妹听到我完全被主医治了，看到我就把我搂着哭啊，说这是我们亲眼看到了上帝的上帝能够医治人的疾病，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主。这个最近呢、有一个从加州打电话来，这个人我们不认识，他说他已经信主了，他说他几年以前人家给他一本简明圣经，他想这本圣经哎，一定是一本又是不好读的圣经了，他就把它放在一边，他以为那本也不好读，就放在一边不读。可是最近拿起来一读，哎呀不得了，一件很容易懂啊，所以就是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他要订购25本，要给其他人，要跟其他人分享。有一个科罗拉多州一对中国夫妇，他给我们写信说怎么样了，他每天吃过晚饭以后都跟他的先生一起怎么样，跟他的孩子读圣经，偶尔孩子遇到一些不懂的，他们就跟他讲，他们就懂了，所以他说他就说他们全家读简明圣经得到很大的喜乐。台湾的一个姐妹跟我来信说，她说她现在哈每天带着她的孩子读简明圣经里头的箴言，你记住箴言在其他的圣经里头一向是似懂非懂的，其他的版本遇到箴言似懂，就大人来说也是似懂非懂，可是现在居然连小孩子都喜欢读了。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让你看，你们就是晓得。还有一个在那个宜兰住了一个美国青年， 他说怎么样，他就上我们的网页去读简明圣经，去听去听。结果他说怎么样，他说现在我不但学会了中文，我还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所以影响是很大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每天就我们常常到餐馆，到商场，到大学去分发简明圣经。因为简明圣经哈好读易懂，所以看到了人呐、就会受到上帝的话语的吸引，他就上教会了。有一次啊，我们到波特兰，我是从波特兰来的，去波特兰大学校园分发简明圣经。结果第二天是主日，我们到了教会，哎，这个人好像看过哦，哦，原来是昨天我们给他简明圣经的一个小姐啊。还有啊，有一次我们在加拿大，加拿大这个南部有一个 Richmond， 在那边分发简明圣经，一个太太拿到简明圣经，她就给她先生看，她先生说：“哎呦，这太好了，我们应该多拿几本来跟亲家人、亲戚朋友分享。”可是她找不到我了，所以她就她自己。他太太还有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孙子就分成四路去找我们，找不到。后来在那个简明圣经书名页的后面有我们的电话，就打电话给我们，后来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就把圣经送到他们家里去，他们就很高兴。现在呢有一些教会啊，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本简明圣经，他还在那个教堂的座位的后面的架子上放了一本简明圣经，还有新来的人也给他一本简明圣经。这样呢大家都读得懂圣经，都读得懂上帝的话语，所以他就都有兴趣，所以就都来教会，就继续来教会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主让我在大学和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啊，这个攻读语言学，他原来是让我要预备我来翻译简明圣经的。所以以弗所书他里头有一句话说，我们是上帝所改造的杰作，他透过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合一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好让我们去做他预先为我们所准备的美好工作。亲爱的主，他让我做这份美好的工作，我要感谢他。现在呢我要放一点这个用这个 Micro Voice Player录音的简明圣经让你听听看。
创世纪，摩西所写的上帝创造世界纪实。第一章，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，地空虚混沌，深渊表面一片黑暗，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光就出现，上帝看了觉得很好，就把光和暗分开。上帝把光称为白天，把暗称为夜晚。夜晚过后早晨来了，这是第一天。上帝说水的中间要有广阔的空间把它分开，所以上帝就造了广阔的空间，用它把水分成上下两部分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上帝把广阔的空间称为天空。夜晚过后早晨来了，这
OK， 这个我现在继续 啊，现在我们用几节经文，几节经文啊来做例子，就是新约里头的几节经文来做例子，来让大家看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，《使徒行传》啊，16:31和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新译本他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定得救。那么我们呢，我们翻译怎么样呢？信奉主耶稣就能得救，你家里的其他每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原来也跟和本跟其他的圣经啊同样翻译的，但是呢我们又跟其他的圣经对照，后来我们发现在英文的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啊，他的话他的翻译才符合圣经原来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翻译成信奉主耶稣就能得救，他你家里的其他每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做。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不会以为哦，一家里面呢、啊、一人得救就可以，其他人就不必，其他人就可以不必信也能够得救了啊！大家要记住，全家都要信耶稣才能得救，不是说只有一人啊能信，其他人不必信啊。还有我们现在我们看啊加拉太书。啊，加拉太书4:19，和本说：“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，在你们心里。”简明圣经说：“亲爱的孩子们，我又在为你们忍受生孩子似的那种痛苦了。这痛苦要等到你们的生命显出基督的样式才会停止。”啊，最后啊，后面那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啊，和本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句话大家都能读，但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那简明圣经就说，信心就是对所望的事情能有把握，对没有看见的事能相信。啊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啊跳过去。现在来看箴言啊，16:4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懂，很多人不懂。我们翻译看，主做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原因，他让坏人存活是要他们等待惩罚的日子来临。常常有人问我说，哎，问主说，主啊，这个人那么坏，为什么活了那么久啊？哎，答案就在这里，主做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原因，他让坏人存活是要他们等待惩罚的日子来临。而且好读啊，你看原因来临就押韵的，而且一看就明白。现在我们跳到17:9，啊，和本说，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，离间密友，这样翻译哈，就会使人怎么样了？这好像里头有一个人要离间其他两个人，事实上不是这样。你看简明圣经的翻译，原谅别人过错的，令人喜爱，老翻旧账的，连好友也会离开。是不是很容易了解，而且押韵又好念？哎，好，现在我们跳到啊23:4，和本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障自己的聪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懂，那看简明圣经，不要为了追求财富而过度劳碌，要有智慧而自我管束。是不是连小孩子也一看就懂，而且押韵很好念？嗯，现在我们来看诗篇， 诗篇。诗篇呢、啊、朗诵的时候应该有情节，有情感，有节奏，让朗读和听的人呢、啊、都能够跟着产生同样的情感，或悲伤，或者是痛悔，或者是得到鼓励，得到啊鼓舞激励。但是呢，和合本圣经往往怎么样？你停，还要停下来猜测揣摩，就不懂得它什么意思。还有这个，所以诗篇呢、啊，简明圣经的诗篇好读，多朗读诗篇可以练习祷告。要是有人还不太会祷告了，多朗读诗篇就可以学习祷告。现在啊，我来朗读诗篇49篇，来给大家听听。所有民族的人呐、啊，你们都要听；所有世上的人，不管贫富，不管富贵或贫贱，都要留心听。我的话具有见识，使人聪明。我面临危难，被敌人包围时，为什么不必畏惧？我要和你们探讨这个奥秘，要弹着竖琴来细说其中的道理。那些包围我的人信靠金钱，夸耀财富，但是他们一定不能赎回自己，他们无法为自己的生命缴付赎款给上帝，因为生命的赎价昂贵无比，没有人凑得足付得起，所以没有人能永远活着而不死去。我们知道聪明和愚蠢的人都会死去，然后他们的钱财都会落到别人手里。他们曾经拥有许多归于自己名下的土地，但死后他们将永远住在坟墓里。人即使富贵也不能长生不死，他们和禽兽一样都要腐烂消失。信靠自己的人，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，跟随他们相信他们的，他们言语的人也是如此下场。他们将和羊一样注定要下阴间，死亡将好像牧人把他们带到那里面，然后上帝的百姓将管辖他们，他们的身体将腐烂在阴间，远离他们原来美丽的家园。但上帝会把我的生命从阴间救赎出来，他一定会把我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如果别人发财，拥有更漂亮的房屋，你们千万不要嫉妒，因为他们死的时候不能带走什么，他们的荣华也不能随着他们进入坟墓。他们活着的时候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，别人也称赞他们成功幸福，但是他们将不能重见光明，因为他们将到阴间和祖宗相聚一处。人富贵而不能醒，而不醒悟，就像将要死亡的牲畜。啊，现在没有时间了，所以我最后一首诗就不朗诵。啊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拯救的福音，求您让我们学习使徒保罗的做法，甘心做众人的奴仆，以便尽可能的赢得人们来信主。我们也祈求您让我们这些已经信您的人彻底了解您话语的真意，照着去行，使人知道我们是您的儿女，因而也来归向您，使您得到荣耀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向您祈求，阿们。